我们今天在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了第42课，也就是在哥罗西书的3章5节到第4章，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教导。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书信总是有这样子的特色，他先谈论教义，那么哥罗西书也很有趣，他先谈论了真确的教义，在1章1节到2章3节，然后保罗也讨论了关于错谬的教义，从2章4节到3章4节。现在保罗就要根据这些教义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从3章5节到4章6节谈论到关于基督徒的言行，那么这一段的主题呢，是提到基督是你们的动机，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基督的名，接着他来感谢父神。首先在个人生活方面，是3章5节到17节提到我们应当要弃绝恶行，追求良善。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跟以弗所书的4章17节到5章21节大致是非常的相似哦，我们可以参照对比着。3章5节保罗一开始就提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前面的经文的都比较是一种辩论性的语气，所以从这以下的经文呢，就变成一种激励性的语气。好，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这许多属灵的真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致死了，好，这么是一个客观的真理，那么这个客观的真理呢，要如何每一天都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那么根据前面教义的论述，我们这群基督徒既然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追求的方向要改换了。那么既然在这个真理当中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更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脱去旧人，披戴基督的美德，穿上新人。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经文里面对于脱去跟穿上的对比，这非常注意啊，因为前面保罗才提到有一些所谓禁欲主义者，他们一味的要求我们要克制肉体的各种的欲望，可是当我们真正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活出来的是基督的生命。那么可是另一方面，在我们里面那个会犯罪的老我，那个旧生命还常常在蠢蠢欲动，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应用这个真理，让这个真理的知识释放我们，所以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这边举了一些例子，提到关于一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一切保罗提醒我们是可以致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这个行动，它的根据的基础，耶稣已经成全救赎的恩典和真理，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进一步呢，3章10节说是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呢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留意这个词脱去和穿上，保罗用这个非常生动的图画，你我知道当我们每一天起床出门，我们要选择穿什么衣服，当然要根据天气啊，根据去什么场合啊，不过保罗提醒我们，就如同我们要选衣服穿一样，要选择穿上新人，相对的要脱去旧人。所以在脱下跟穿上之间，真正让我们省思，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里面的确仍然有一些旧人会犯罪的影响力，会辖制我们，可是保罗说因为基督已经释放我们，我们可以脱去那个，不用再受他辖制，相对的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主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穿上那个新人，也就是披戴基督的意思。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啊， 所以保罗说是渐渐的更新，那个目标呢是要向我们的主。谢谢神，我想这是救恩的真理，仍然会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成圣，能够在道德当中让自己都觉得看自己顺眼一些。可是有留意，我们绝对不是借着克己，借着克制肉体的私欲才得救，而是得救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蒙恩典的真理，才进入在生活当中，在真理当中我们可以行得出来。在三章十一节他提醒说，在此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谓化外人，是指着那些并不熟悉希腊文化的这些人。而西古提人呢，我们发现在主前第八世纪曾经有这么一批所谓西古提人对犹太人有一些大肆蹂躏，所以新约时代呢，根据往前的这个历史啊，就以这个西古提人作为野蛮人的代号。其实当时已经没有这种人，只是他们习惯，他们当时的俗话。所以我们了解这些所谓种族、国籍、教育程度啊、社会地位啊、财富、性别等等所造成的隔阂都不会在教会里面存在，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打破了这一切的障碍，他接纳所有的人到他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传扬基督，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任何人或是信徒参与我们的团契。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你我会了解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这样的丰盛。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个人的一些狭窄吧，让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种种的限制，让我们都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当中。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在三章十二节，保罗又提到一个所以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因为这个地位，以至于这边会提到说我们就要存着什么样的心呢？注意这个存着，经文里面的小字提到就是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那个穿上新人，那个穿一直延续下来。穿上新人这边很具体的提到是要存什么样的心，存着什么样的态度，怀抱着什么样的美德呢？都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穿上新人接下来的翻译呢，都翻译成存着什么样的心，所以这仍然是延续着前面所提到的在新人当中。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是神的选民，所以保罗就教导我们每天为神而活的这一系列的方法。这一段经文在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非常丰富的描述，引导我们逐步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而且很生动的是说是穿上，也许我们本来没有，可是留意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当中，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是像耶稣的，是逐步成长的。所以我们来穿上，因为既然我们已经脱下了旧人，就让我们穿上这一切吧。似乎这每一件、每一个心肠、每一个美德、每一个良善，耶稣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让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穿上吧。第一呢，我们可以学效基督怜悯宽恕的心。谢谢神啊，留意啊，是我们没有的，可是我们可以穿上，因为基督有。这里也同时教导饶恕的秘诀呢，就是牢记神怎样饶恕了我们。当我们察觉神无限量那种丰富的爱和饶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爱和饶恕别人。我们怎么样领受了，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付出。第二方面，我们要让爱来引导自己的生活。经文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爱心贯穿了其他的德性， 它使我们趋于完全。相对的，如果只有外在的行为却没有爱，这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有过一些讨论。保罗鼓励我们要培养所有的美德，每一个美德呢都与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穿上这些美德，记得要把爱心穿上，叫所有其他的美德都显得非常的美好。如果我们实践这些道德而没有爱，我们了解这些做出来的东西呢，反而会引起我们骄傲。第三方面，保罗教导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主。我们这一群人既然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就留意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应当要让基督所赐的平安来统管我们的内心，与人相合。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也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这个做主的意思呢，有一点像做裁判的意思，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裁判。说真的，我们常常内心会有一些冲突啊，因为我们所想的跟所做的会不协调。我们要学习在自己里面处理这些冲突的思想，冲突的一些心情，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第四方面，保罗教导要存感谢的心。第五方面，保罗说要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主的话不只是一些律法，主的话更是代表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生动的，是常常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是我们爱慕的话语。第六方面，我们要活的好像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经文里面是说我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都要荣耀神。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去什么地方说什么话，让我们内心都谨记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代表着基督。当别人看见你或是跟你谈话的时候，那么他们从你我的身上对基督会有什么的印象呢？所以留意，让我们活着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成为他的代言人，来代表基督。那么第二个基督徒生活层面所提到的是家庭生活方面，经文是在3章18节到4章1节。这一段经文呢，以弗所书里面也讨论过，可以互相参照。保罗提出了一些准则，在每一个人际关系的层面当中，双方都有责任呢彼此顺服和爱护，包含了服从跟鼓励，包含了公平等等。所以这些准则呢，我们一面查考圣经，也一面来检视一下自己在家庭生活当中，在每一个人际层面是否达到神的要求，是否讨主的喜悦。那么在家庭生活方面呢，有提到三方面的人际关系。第一呢，是丈夫与妻子，在18和19节。基督徒的婚姻呢，需要双方的顺服，为着对方的好处而放弃个人的欲望，以顺服基督为最优先的考量。第二个关系呢，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3章20到21节。经文里面提到，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说不要常常惹儿女反感，那以至于失了志气，就是说灰心丧志，或是伤了他们自尊心的问题。那么第三个人际层面是提到主人与奴仆，从3章22节到4章1节。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留意一下，在圣经当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关于奴隶制度的现实状况，可是并不表示圣经是赞同所谓奴隶制度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当中已经有蓄奴的制度存在，而且存在已久。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谴责， 不过也没有纵容奴隶制度，只是说明基督超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仆人呢要殷勤地为主人工作，好像基督就是他的主人似的。另一方面，主人也要公平合理地对待仆人。那么主仆关系，我们也了解，在今天的社会，不是只有在家庭里面，而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是做老板的，我们是做雇员的，我们也都要学习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个顺服的关系呢，我们会留意，绝对不是强权压制之下的所谓的屈服啊，而相对的是因为顺服基督的缘故而彼此顺服。我们也留意一下，在圣经里面会记载许多关于人际关系上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见在夫妻之间，在父子之间，在主仆之间，如何应用这个顺服的原则把它活出来。我们常常读这种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替别人读，丈夫会替妻子读，妻子会帮丈夫读，儿女帮父母读，父母帮儿女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为自己来读吧。读了这个经文，不是要求别人说你应该如何如何，求神恩待，乃是我们自己来活在这个真理当中。记得真理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呢，当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彼此顺服的时候，说真的，既然圣经这么教导，圣经一定会负责，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爱，给我们智慧，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那么第三方面要谈到与世界的关系，在四章的二到六节，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信徒的本分呢。提到两方面，第一是祷告，在四章的二到四节，保罗提醒我们要恒切祷告，还要警醒感恩。所以留意，我们是否有为别人、为一些事情来祷告？特别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里面，当我们认识神，有上帝公义公平的准则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伸出指责的指头，觉得啊，别人都不对，觉得在报上看到的消息都不公平、不公义。可是保罗提醒我们，为每一件事情要恒切祷告。也值得留意的，保罗也请求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使他可以清楚地传扬福音。所以这是保罗对他所建立的信徒、建立的教会，他都会请他们替他代告，让他传到了事工当中，使这些人呢都有份一同参与。与世界的关系，提到信徒的本分的第二方面呢，是做见证，在第四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这里又提到了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其实就含有要把握时机的意思，在为主做见证当中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第六节所提到言语要带着和气，也就是温和得体。我们了解言呢可以防腐与调味，那么信徒呢，在我们的言语当中要远离污秽的言语，话语上呢要调上智慧，使不信主的人呢在我们的言谈当中容易接受我们所表达所传递的福音。特别当我们与人分享基督的时候，态度要温柔，相对的，如果我们态度强硬，说话不给人转圜的空间，那不论你讲得多好，别人已经不接受你这个人了，更不会接受你所传的耶稣了。所以这是提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言行的三个层面，个人的、家庭的，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在经文的最后呢，保罗又有一些个人的问候，在结语里面我们可以留意啊，保罗从他自己与同工的关系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是如何的圆润呢？他会提到有人是与他一同做主仆人的，就是四章七节他所说的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还有第十节所说到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 还有四章十一节所提到与保罗一同做工的。所以保罗在问安的当中会提到在他身边的这一些的同工是常常使他得安慰的。那么所以他每一次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自顾自的全力以赴的服侍，在他的服侍当中是一群人是有同工的，而这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求主帮助让我们的服侍当中不只是做工有果效，那是在同工之间我们的情谊那个圣徒相通就是蒙神悦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您，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使我们得着你所赋予的新的生命。感谢你，这个新的生命不只是适合活在天堂，我们知道这个新的生命就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像天堂一样美好的滋润人的关系。谢谢你，是你先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求你引导，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活在这个真理里面，让我们常常愿意脱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让我们愿意穿上你的美德，穿上你的性情，愿意用你的眼光来看，愿意用你的思想来回应。谢谢主，你做我们的智慧，你做我们的良善，你做引导我们生命的主，帮助我们，因为你就是我们所服侍的主，引导我们在服侍，在生活，在我们的内室跟个人的关系里面，主啊，让我们常常经历到你是建立我们的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根据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八到四章一节，基督徒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言行要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呢？请问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当中有哪两个方面的本分？答案是顺服的原则。经文在四章二到六节，这两方面的本分呢，一个是祈祷，一个是做见证。